我来了加拿大也已经有4、5年时间了。如果说来了之后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那就是啊，我在加拿大人身上感受到了那种松弛感。这种松弛感呢，是中国人完全不具备的，即使很多已经移了民的中国人身上都是看不到的啊，甚至包括我自己。我每天啊也有一种中式的焦虑感，我要是3天没写稿子，出去玩了3天，那我就是负罪感满满的。这种内卷的精神似乎刻在了所有中国人的骨髓里。我们中国人活着那也是真累，我有时候也在想，这种焦虑感以及无时无刻想要内卷的想法到底是从何而来的？我们中国人的内卷到底是谁的过错呢？大家好，我是天天自觉996的牛马方脸。这一期啊，我们就来聊聊中国人是如何被迫内卷的。在我看来，中国人之所以内卷，并不是天生的，因为中国人就是牛马的命，也不是过去老生常谈的中国人多。而是整个中国社会就像一个巨型的皮鞭，在无时无刻地抽着中国人往前，让中国人一刻不能停歇。并且这个皮鞭是由从文化到制度全方位构成的。这里面首先最核心的就是这一套制度的精髓，那就是一个泾渭分明的阶级。虽然中国号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你很难在世界上找到一个比中国阶级划分还要复杂，阶级差距还要大的国家。这个阶级体系呢，根据职位不同，有人说是18阶，也有人说是9阶。当然，不论是9阶还是18阶，这种复杂的阶级情况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当然，存在一个复杂的阶级并不是最关键的，关键是啊，在中国这个阶级的金字塔上，每一层都对下一层有着非常强烈的碾压。当官的就是可以对企业老板颐指气使，而企业老板则可以对企业白领颐指气使，而企业白领又可以对外卖骑手服务员们颐指气使。整个金字塔像一个链条一样，从最上级压迫到最下级。当然，这种阶级的高傲感或者说阶级的压迫，不仅仅是阶级本身带来的权利，还有包括阶级带来的金钱、医疗、教育在内的种种特权。就比如在教育上面，处于中国最底层的城市农民工、个体户、农民，就因为缺乏城市户口，他们的孩子就不能和上一阶级如城市土著享受一样的教育资源，他们的孩子甚至不能在本地读书，这也出现了留守儿童的概念。而这种不同城市就读，实际上就代表着升学难度的天差地别。就像在中国一线城市北京、上海，他们的本科升学率在2025年来到了惊人的 74%， 而同样在山东、河南、河北，他们的本科升学率却只有 40%。 而即使阶级再上升，这条道路呢，其实也没有终结。同样是拥有城市户口的上一阶级，又因为学区房的制度导致富人和穷人的教育资源被急速拉大，而至于到了更高阶层，这些拥有学区房的人又比不上一些老干部和富商们，他们的小孩要不然就就读一些子弟学校，普通人进不去，要不然呢，就能从小送小孩出国。整个教育体系和社会阶级可以说是高度挂钩的，也是泾渭分明的。当然，除了教育，在医疗上面，中国也出现了很明显的和阶级挂钩的权力差距。这个断档呢，主要断档在公职人员那里。在中国，公职人员就是可以享受更好的医疗报销比例的，而在公职人员之上，什么高级干部啊，那就更不用多说了。老干部医疗在中国呢，那也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在这种巨大的阶级差距之下，也就使得虽然大家同在一个中国，而因为你所处的阶级不同，最后对于中国的感受那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很显然是中共有意为之的。中共就一直在搞负向公平的事情。除了我上面说的那些常见的特权，在中共的规划中属于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中国在税收上居然还有个逆天的负向税收制度。什么叫做负向税收制度呢？按照我们正常的逻辑，税收啊，它是社会的二次分配，应该属于富人多交税，穷人少交税。但是在中国它并不是，尤其是在强制社保推出之后，这是我以上海为标准计算的，一个人如果在上海全额缴纳社保，企业和个人一共要缴纳的税负比例。在经过计算之后，我们能发现中国月收入3000的人反而是缴纳五险和个税比例最高的一个层级，月收入7000的人甚至缴纳的比例和月收入10万的人是一致的。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因为中国有一个逆天的社保缴费基数在。你像在上海，社保的最低缴费基数就是7460元，而如果你收入不足这个数怎么办呢？那你也要按照7460元去缴纳。一个月收入3000的人按照这个比例去缴纳的话，个人就得缴纳783元一个月，企业还得缴纳2014元一个月，而别忘了这个人的工资才3000块钱。这在其他国家是非常罕见的，就像在我所在的加纳，那就是典型的奉行收入越高税收越高。当然除此之外，在医疗上中国也搞的是负向医疗体制。正常国家都是什么呢？要不然像加拿大这样就全民报销全民医保，哎，大家都是一样的。要不然呢就是像智利一样搞那种梯度医疗免费。在智利的医疗体系里面是把人按照收入分为四个等级的，分别是 ABCD。收入越高的人呢等级越高，然后看病自费的比例也就越高。但是在中国恰恰相反，中国属于你社会层级越高你报销比例越高，你社会层级越低你越看不起病，你医疗报销比例越低。当然这点在养老金上也有所体现，当你社会阶级开始提升进入到公职人员阶级之后，你的养老金就对比普通职工会有一个显著的跃迁，而普通职工呢又对于普通城乡居民有一个显著的跃迁。本来税收福利这种二字分配应该是照顾弱者而出现的，但是在中国二字分配就被搞成了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当然除了这种纵向的阶级，中国还有横向的阶级，也就是同样是城市土著，我作为一个苏北人，从小享受到的医疗教育水平就远差于苏南土著。而苏南的土著因为苏南的城市又比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要差，他们享受的医疗和教育水平又比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要再差一些。在这种横向的阶级和纵向的阶级大网之下，中国人就被被迫的分割成为了一个个不同的阶级，而每个阶级一上一下就会出现从收入到特权的全方位碾压。中国的阶级概念甚至远胜于充斥着婆罗门刹帝利的印度。我们总嘲笑印度人因为种姓制度难以出现不同种姓之间的通婚，但是中国公职人员和非公职人员之间能通婚吗？通婚的难度就比印度不同种姓之间通婚难度要小吗？中国要是一个公务员找一个农民工或者找一个个体户向下一阶级兼容结婚，那在很多人眼里都属于大逆不道了。甚至在我们江苏那个地方，苏南的找个苏北人结婚都被很多人诟病了。当然这种拒绝通婚实际上还是背后不同阶级之间特权和收入之间的巨大差距，特权和收入之间的巨大鸿沟。但是相较于印度传统的种姓制度，种姓它是靠天生决定的，中国的阶级还有一个恐怖之处，那就是有滑落的风险，而且这个滑落风险非常之高，尤其是对于底层人，稍微一遇到风险一遇到意外，有时候甚至都不说你有意外了，只要你不努力你都有阶级被下降的风险，从而导致你因为阶级下降带来的收入到社会待遇再到居住城市的全方位滑坡，滑坡成为原来那个自己看不起鄙视甚至曾经被自己践踏的阶级。而正是基于这种阶级下降带来的恐惧感才推着我们不断内卷。中国的斩杀线从来不是吃不起饭的斩杀线，而是对于自己阶级下滑恐惧带来的斩杀线。这种阶级滑落的恐惧长期弥漫在所有中国人身上，我们每天那么努力甚至把这种努力刻在我们骨髓里，本质上都是对于这种阶级滑落的恐惧。我们每天努力实际上也是在和这种阶级滑落的趋势去进行对抗。你就比如外卖骑手，我们现在诟病中国外卖骑手工作量非常长，很多外卖骑手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每个月工作30天，基本全年无休。那么如果他们不以这样的强度在中国当骑手，那他们还能生存吗？生存或许是可以的，但是阶级不下降就是不行的。之前 B 站有一个 UP 主曾经做过一个测试，那就是在上海送外卖，每天不闯红灯不赶单工作8小时，以一个松弛的态度去送外卖，那么最后他的一个月月收益是多少呢？是3000块钱左右。而3000块钱在正常的城市能生存吗？低欲望的生存或许可以，但是保持阶级不下降接着让这个骑手在上海待着，那3000块钱是肯定不够的。这个骑手如果不努力就会被中国斩杀线斩杀掉，从上海退出沦落到更下一个阶层，那就是被迫返乡。当然更多的骑手为了保持自己的阶级不滑坡， 除了每天要通过疯狂的跑单赚足自己的生活费，还需要赚到一笔养老钱和娶媳妇的钱，以此来保证自己后半辈子的安稳以及能传宗接代。在这种情况下，骑手就被迫必须努力，每天要干12小时甚至14个小时，无休止的开始被动的内卷。之前骑手闹得比较厉害的时候，有人说啊，骑手是被美团这种大企业困在了算法里面。但是困住他们的哪里是美团这种企业呢？实际上他们是被中共塑造的这种阶级林立的社会困住了。骑手想轻松一点是可以，大不了回家嘛，回乡随便找一个工作混着嘛。但是这些回乡随便找的轻松工作就会导致骑手的收入出现大幅度的下跌。一些四五线城市轻松的工作，现在的工资甚至低到了1000到2000元一个月，而依靠这种收入，以后结婚生娃也成为了遥不可及的梦想。甚至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存款，未来只要有一个大病，随时生命都会被斩杀掉，这时候就已经活在了基本的生存安全线之下了。当然除了这种接近底层的骑手，再上一层的中产其实也是如此，只是他在更上一阶级内卷罢了。城市里的白领需要担心自己突然被开除，担心自己突然被开除之后被迫沦为骑手，沦为滴滴司机，甚至退出大城市出现阶级下降。而为了防止自己被开除，就每天只能努力的加班，尽可能的表现自己的价值和忠诚，通过不断的奋斗内卷向领导示好，从而稳固住自己的阶级，防止自己被斩杀。而像是老师、公务人员这些人呢，或许算是铁饭碗，自身情况可能好一些，铁饭碗呢能保证自身不被斩杀，但是他们同样也存在焦虑之中，只不过这种焦虑更多的是传达给了下一代，转变成了对于孩子的寄望，转变成了对于孩子的阶级保护。寄娃实际上也是对阶级下降的一种焦虑，只是这种焦虑是怕孩子在未来出现阶级下降。这种非常残酷的阶级划分以及非常脆弱的阶级根基，就让我们大部分底层中国人被迫被卷入了一场必须要奋斗的漩涡之中。大家每天一觉睡醒就必须为了防止自己被斩杀而努力，只是这个斩杀呢，不是吃不起饭，而是出现阶级下降，下降成为那个曾经自己看不起被自己践踏的阶级。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中国人不愿意生孩子的原因。你说中国人现在生一个孩子是不是养不起呢？中国的物价呢确实不太高，真要是就为了吃口饭，养孩子呢难度并不大。但是中国生一个孩子，他突然多出来的支出带来的无法加班、无法内卷，就很可能让原本就活在斩杀线边缘的中国人突然出现阶级下降，迅速被斩杀到下一个阶层。在中国生一个孩子也还需要担心他是否会出现阶级滑坡，而为此就要付出巨大的心血和金钱。并且很多中国人走到今天，我们也知道自己一路走过来是多么的艰辛，谁又希望自己的孩子再走一次自己的路呢？在这个艰难的修罗场里面，面对一个两难的选择呢，一个要不然就是卷到死，要不然就是坦然接受自己阶级下降的选择呢。这也让中国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要不然就是农村的家庭一家一生生好多，要不然就是富人家庭一家一生生好多。前者阶级已无可下降，后者因为财富积累够多，则并不担心生孩子带来的负担。这种全社会的畸形体制才是我们每天内卷的根源。当然作为这个体制的搭建者，中共他也是很乐意见到这个局面的，因为只有把每个中国人压榨到极限，才能逼迫中国人做好自己牛马的本职工作，为中共源源不断的创造财富。中共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美团，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国社会里的骑手。当然我们再回到一开始的问题，西方社会，你就像加拿大，为什么加拿大人就不会陷入内卷呢？他们脸上就充满着笑容呢？在我看来，是加拿大从根源上就没有那么对立的阶级划分。加拿大当然也是有阶级概念的，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加拿大人，我自然不可能和马斯克是一样的，但是加拿大它是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而且这个中产阶级不仅庞大，之间的阶级差距还非常小，也非常模糊。像之前根据加拿大官方的数据显示，加拿大大概有 50% 到 60% 的人处于一个中产阶级的范围，这个标准在加拿大对于个人来说就是年收入在税前4万5000加币到税前10万加币之间，算下来呢，大概是23万人民币到51万人民币之间。 这一收入呢，基本上是从加拿大最低工资水平覆盖到了加拿大城市白领。而在加拿大税收二次分配之后呢，两者的收入差距更是缩小到了19万人民币到36万人民币之间。这个时候外加上加拿大租售同权的学区房，所有人同样的免费医疗制度，中产内部或者说整个社会内部的阶级差距就被缩小。年入10万的人或许和年入5万的人在消费能力上是有差距的，但是这种差距远不足以形成他们在阶级上的差距。而这样的状态其实就代表着什么呢？就代表着一个加拿大人，他从一个城市白领滑坡到明天去当餐厅的服务员，也并没有太多的本质区别。像加拿大人最爱的滑雪运动，年收入10万的白领去得起，年收入5万的餐厅服务员也去得起，只是中间买的滑雪装备好坏的问题。而在其他的日常生活中，加拿大的服务员他也是能用得起 iPhone 的，只是他不能像年入10万的人那样年年换 iPhone。年入5万的服务员他也是买得起车的，他可以买个丰田，而不是像年入10万的人一样买个宝马。中间的区别更多不是你有我无的概念，而是一个东西好坏的概念。这最终就让他们不会出现一个大的阶级滑落，不至于出现今天我没有讨好老板，我没有把老板马屁拍好，我工作的不够努力，一下被老板开除了，然后滑落到我连滑雪都滑不了了，我在的城市都住宿住不起了，手机都换不上新的了，病都看不起了，小孩都没有办法好好读书的状态了。在加拿大，一个人想要滑落出中产阶级的范围，也就是被斩杀掉，实际上是需要犯巨大错误的，要不然就是欠了一屁股债，要不然就是吸毒了没有办法上班了。这就让加拿大人很容易变得松弛起来，毕竟对于他们来说，就算明天失业了，明天我被老板开除了，对于我来说后果无非就是不能旅游了，要住小房子了，我该享受的医疗待遇教育待遇都还是存在的，并不会导致我和之前就成为了完全两类的人。这时候的心态能不比我们中国人要松弛很多吗？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的父母当然也会对孩子的要求更低一点，因为孩子的学习好坏，以后是当一个白领还是当一个服务员，他只要不走上吸毒犯罪的道路，大概率都还是在一个阶层里滚动的。弱化的阶级区分，强壮的阶级基础，才是加拿大人松弛的根源。当然说回内卷这个事情呢，中国内卷到今天也不能说完全就是一个错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早先呢因为大清的闭关锁国，毛泽东时期的闭关锁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了，现在想要奋起直追，那肯定是要比加拿大这种老牌西方国家的人要辛苦一点努力一点的。内卷文化呢，可以说是东亚国家崛起的根源，是我们超越印度这种国家的核心。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悲惨的是我们的内卷似乎成为了一个永无止境的道路。我们本身设想的内卷应该是一口气几代人一起内卷，最后卷成类似于韩国台湾这样的发达国家，然后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后半生就可以开始躺平了，开始转型成为一个类似于西方国家的状态了。但是现在的我们经过那么多年的内卷，还没有到达一个发达国家状态，只是刚刚走到了一个中等发展中国家水平，就在共产党和习主席的领导下，经济发展出现了停滞。中国几代人的努力和付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我们的生活似乎要开始永无止境的内卷下去了。而且更可悲的是，伴随着这两年经济下行的出现，我们内卷的状态和心态还出现了改变。前些年的经济上行时期，大家的内卷还有着冲破阶级的幻想，幻想着自己可以通过内卷实现阶级的跨越。而现在伴随着经济下行，伴随着企业的收缩，这种内卷开始变成了纯粹的防守，是为了防止自己出现阶级下降才开始内卷的。内卷不再是为了更好的未来，而是防止自己出现更差的未来，防止自己彻底被斩杀掉，沦落到基本的生存安全线之下了。这很显然不是辛辛苦苦努力工作努力内卷每天996起早贪黑的中国人该有的结局。只是这个结局就目前来看，不到推翻中共的那一天，我们似乎都没有办法改变了。依照目前的局势走下去，我们只会越来越内卷。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